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你说，怎样的教会才是美丽的教会呢？是不是外观辉煌的、华丽的、很大的？还是说，内在的素质呢？其实，两种教会我都去过，而且呢，介乎两种之间的最穷的，或者是在我看来，哇，好美的教会，好大的教会，我都去过。而对我来讲啊，有神同在的教会，肢体之间真正彼此相爱的教会，就是最美的。你说呢？在哈该书的2:1-9呢，今天文慧会帮我们呢分享到呢神同在这个主题。
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谢谢您收听真道分解哈该书的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一共是有5讲，这是我们的3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哈该书2:1-9的经文。请先听文慧读一遍啊。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神的话语。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就是哈该书2:1-9，这段信息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1-3，这是引言。第二个部分呢，是4-5，这2节呢是有3个谕令，就是3个命令。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是6-9，有3个相应的确据，这是第三个部分。而信息的重点呢，是在激励百姓在建殿的事情上呢要刚强壮胆， 做工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们有约，必赐他们平安，以他的大能的同在，使他的殿充满了大荣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引言部分。那经文提到七月，七月呢大概是阳历的九月十月左右，是犹太人最多节日的一个月。七月初一是吹角日，初十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开始连续七天呢都要守祝棚节。所以呢七月二十一日呢是节日结束前最欢乐的一个大节庆日了。那祝棚节呢起初是一个庆祝秋收的农村节庆，农民搭棚看守和收取农作物，后来就演变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寄居帐篷，神应许次第使以色列人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节庆。而根据生命记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还有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的记载啊，以色列民在这个节日里呢，是要把农耕土产作为一个美好的供物来献祭给神。但是呢，在先知哈该的年代，当时正是干旱失收，在二章十九节所描写的没谷种不结果子的景况里，这种庆祝收成的节日反而让人感叹今非昔比。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也是在七月的节期当中举行了献殿礼。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八章二节，所以难怪有人就追想昔日圣殿的富丽荣华。而动工重建圣殿不到一个月，百姓目睹的是建殿的材料次等，资源短缺，而且当时的国民仍然四散，好像以色列国复兴之期遥遥无期啊。似乎庆祝丰收和安居这样的一个心愿已经成为一个奢望了。但神透过先知告诉百姓，神要解开他们的心结，挪走他们的忧虑。神借着先知在这个大节庆日向以色列百姓提出了三个贴身的问题。第一个贴身的问题是，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那这个问题针对的是看得见的环境。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看着如何呢？这个问题针对的是主观的感受。第三个问题是，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个问题针对的是里头蕴藏的期望。换句话说呢，百姓气馁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不理想不顺畅，内心就感到失望失落有失意，好像心里头的期望落空了。所以神透过先知提出了这三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三个问题也是问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停滞在一些或者说停留在一些不顺畅的灰心当中呢？我们的侍奉会不会因为看不到预期的果效，或者是事与愿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施展我们的抱负，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觉得灰心丧志呢？还是我们觉得现在比不上过去，我们就失去了雄心壮志，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呢？如果是，那就让我们和以色列百姓一起来专心的聆听神透过先知向这一群意志消沉的百姓所说的话。在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先知就发出了三个谕令， 也就是神三个命令。谕令呢，这个词汇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嘱咐。什么嘱咐呢？要刚强，要做工，和不要惧怕。那放在中央的要做工，这是一个外显的行动，放在两旁的是一个内在的动力。刚强是积极，不惧怕是消极。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落实为神做工的行动，必须具备了刚强还有不怕的心。而刚强以及不怕的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要刚强是因为神定义和子民同在，而不惧怕是因为神和子民立约，神必亲自的干预和赐福。哈该这位先知对当时的政治领袖、宗教领导还有百姓分别三次的嘱咐他们要刚强，除了表示呢他们要上下一心、全民有责之外，还提醒他们要以历史为证。昔日神也曾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凭着神和他们立的摩西之约，神的百姓可以进入迦南应许美地。那摩西之约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有记载。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是这样说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四十六节更清楚地说明了神立约的目的。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四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神与人同在的理念贯彻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归回，神都始终不变地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因着神的同在得着祝福，而以色列人显赫的领袖像摩西、约书亚、基甸、撒母耳、大卫、所罗门王和不同时代的大小先知，耶和华神都晓谕与他们同在。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我们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宣告的是什么呢？《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经文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与人同在，就是神与人立约的承诺，也是神造天造地最终的目的啊。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神与人同在，这表示呢，神要抚救人， 进入到人的生存领域，也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人能够与神相识、相交、相亲。所以呢，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的时候，耶稣这样回答：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弟兄姊妹，神的救恩不但关乎将来，而且也关乎现在。就在这一刻，在我们平凡生活的作息当中，神要我们做刚强的人，经历他的管制，见证他的超越，顺服他的主权，倚靠他的看顾保守。神在，属他的人就稳操胜券，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有盼望，有依靠，有保护，有能力。神与人同在，赐给人有定力，有安全，使人不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最常提到的嘱咐是什么吗？那就是不要怕。还记得吗？天使宣告耶稣的降生，第一个信息对童贞女玛利亚说：不要怕。而天使宣告耶稣的复活，首先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的也是：不要怕。文慧也很喜欢主耶稣说的：只要信，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是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时常都会经历一些的患难，突然来的一些意外，经济起飞，我们怕追不上潮流，被淘汰，而经济不景，我们又怕失业，断了生计。有才能的怕招人嫉妒，没才能的怕被人看扁。其实人最怕的是面对死亡，因为人怕孤独，怕不被爱，被遗弃，被隔绝，这些都是人所怕的。在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这出戏里头，就描述了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些抗灾救援的感人故事。其中有一幕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苏源，他日以继夜的声援被埋的生还者，用广播告诉他们说：坚持就是胜利，祖国与你们同在。同在就是不再孤独无援，不是被遗弃，没救的。拯救就在瞬息之间，有活力，有希望，能够使人得以逃出升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罪恶的黑暗权势环绕压迫整个世界，但是在幽暗之处，神对你，对我说：我与你同在，你不是孤独无援，你不是被遗弃没救的。大能的耶和华神关爱连续你，他必赐平安给你力量，与你共度难关。弟兄姊妹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安慰。如果现在你是在经历一些的试炼，一些的痛苦，你正担惊受怕，请牢牢记住，信实不变的神与您有约的承诺，那就是他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刚强，不要惧怕，为神做工。好了，神颁布了三个圣谕，神也给了三个确据来鼓励百姓。哪三个确据呢？第一，神要亲自的干预，以大能的作为来介入历史当中， 第二，神有丰富的资源，在短缺之中他有奇妙的供应。第三，神定义要彰显更大的荣耀，所在之处神必赐平安。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确据。第一个，那17世纪德国作曲家韩德尔呢，就谱写了举世闻名的弥赛亚曲。弥赛亚呢，就是受告者，是救世主的意思。这首曲子的第一部分呢，第五乐章的词，就是出自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经文说，神说，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很多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这段经文呢，是关于耶稣基督降临的末世预言。那在这儿呢，我们必须明白圣经预言的预表性和多重性。意思就是说啊，圣经预言往往是多次的，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类似的应验。就好像看重叠的山脉，你远看山与山之间缺乏立体的感觉，好像距离是很近，也分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越是接近山的实景，也就是呢，真的是清清楚楚的靠近山，这样来看，那么山与山之间的深度距离就看得越加清楚。过了一个山，后面还有山，而且远得很啊。就好像第六节，神再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天地、沧海与旱地，就像阴阳、日月、左右这样的词汇，是用两个相对的部分来代替整体。所以呢，这里指的是神掌管一切创造的秩序，包括人类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历史文化。神要施展他的大能，直接的干预，介入历史之中。而这样的震动性的干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常常看见的。例如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入迦南，还有大卫王朝的建立，以至于王国的分裂、渔民的回归，这些历史的史实都见证了神在历史中大能的作为。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26节也引述了这一节的经文，来宣告了昔日震动天地万国的神，末后必要坚立他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呢，哈该预言昔日引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位神他的灵未曾离开，过不多时神要再施行大能的干预，为的是要成为他子民不要惧怕的确据。所以先知哈该说，我们要做工，因为神要亲自干预行动。好，这是第一个确据。第二个确据呢，第七、第八节说，神要震动万国，运来珍宝，使圣殿充满荣耀，因为金子银子都是闪的。换句话说呢，神主管世上一切的资源，因为都是属于神的，神驱使万国带来财宝，供应建殿的需要，使圣殿荣美耀目。以斯拉记6章8节就应验了这句话，在那里就记载大力乌王降旨，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建殿的工作。神不单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也满足我们物质的需求啊，弟兄姊妹。在经文里头，珍宝呢，可以解释为所渴慕的。所以呢， 这呢也可以指向渴望的弥赛亚来临的意思。总之啊，圣殿的荣耀，无论是实质的荣美还是属灵的丰盛，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的丰富，神的恩典，就是他的子民不要惧怕的确据。这是第二个确据。第三个确据呢，是在第九节，在人敬拜神的地方，神必赐平安，并且呢要使他得更大的荣耀。那平安指的不单是安心舒坦的意思，而是整个创造的秩序，天地人物彼此之间的安息祥和，丰足无缺。在新约时代啊，大希律王花了40多年把这个圣殿扩建得华丽堂皇，所以呢，这儿说的比先前更大的荣耀，这个预言呢，着实已经应验。但是呢，耶稣以他的身体来比作神的殿，他的复活更是彰显神无比永存的大荣耀，也引进了圣经更深的启示。启示录21章的黄金街碧玉城，新的耶路撒冷是神永存的帐幕在人间。我们今天最终的盼望，也就是先知哈该预言，这殿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多重的指向。历史的预表成为神子民不要惧怕的确据。先知哈该预令百姓要刚强做工，不要惧怕，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困难和逆境，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位守约的神定义要借着他的工作赐平安，在患难困苦当中与神的百姓同在。而哈该书的信息不仅仅是针对当代的复兴，也坚立了神末世预言的应许，那就是呢，我们今天仍然有神的同在，我们仍然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这是一位老牧者所写的两个字。神在，这两个字好像一把电风扇，只要不离开电源，动力就会源源不绝。神在，我们就有能力，有安慰，不需要惊慌失措，也没有不可以度过的难关。今天文慧就把这两个字转送给大家，神在。让我们一起经历老牧者的经历，他所写的这两个字，神在。因着神在，所以我们不惧怕，所以我们能刚强，那么我们就要努力的为主做工。
好的，神在，不怕。这里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哈该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1号10楼。以马内利，神同在，再会。